好像这个弄得我也蛮我们一起来先唱点诗歌亲近主，好不好？看一下，先唱270首诗歌，270首，愿你为大。愿你为大，270首，请小恩给我们弹一句，我们一起唱。这个意念啊，非常的宝贵。他说：“愿你为大，弟兄姊妹，这不是光是我们在聚会中啊所唱的一首诗歌而已。我们要每时每刻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伟大。我想，不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啊，基督徒应当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意念，就让主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伟大。”我想这是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摸到某些事物，参加一些聚会啊，那么看见一些外面的活动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很容易就被搅扰啊。我感谢主啊，我从1970年以后啊，主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啊。那么当然也是有前面的弟兄姊妹在这世上给我们美好的带领。那我们学会就是啊，无论我们周围有千万的人，无论这个环境是多么的变动啊，或者多么的兴奋的场合，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注意力啊，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自己，要让他在凡事上伟大。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小，我们很容易受环境的、受人的，或者受一些气氛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不论在哪里，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永远伟大。所以我想我们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啊，我们希望第一件事情，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主的身上啊。我们在这里不是光要听人来解释一点什么神的话语啊，我们在这里呢是来一同来到主的跟前受教。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主的自己啊，这是非常重要。我真是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每时每刻都学会这一个啊，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事，那么绝不容许任何的人事物一些事情比主更大啊。所以我们在聚会中也是一样啊，虽然周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注意力啊，让我们的心啊，真是能尊主为大。这首诗歌呢，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的提醒啊。他说，你看第一节就说啊，愿你伟大哦主耶稣，信条话语虚仪，属人的会属事的爱不能与你相比啊。你就看见作诗的人呢，内心深处啊有一个多么强烈的一个意愿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是主救了我们，是主爱我们，是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理当把所有一切注意力都摆在主的身上。那我想我们把这个诗歌哈一三五节再唱一遍好不好？一三五节再唱一遍，那希望弟兄姊妹进入诗歌的感觉啊。那我们用这个诗歌作为我们内心深处对主的一个祷告，我们对主说，主啊，今天早晨的聚集我们在这里，愿你伟大，愿你伟大，给一个音，
愿你
说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好吧？不需要什么多的言语啊，安静在主跟前，我们默默的心中对主说：“主啊，今天早晨我们需要你的显现，需要你的同在，愿你在这个聚会中伟大。”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请预备我们的自己。 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心啊，有时候受事物的搅扰或者一些事情在里面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湖面的水一样的啊，一直的会有许多的这个波动。在波动的情况里面呢，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要能看见主的这个清楚的形象就不大容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的心能平静的像镜子一样，那么就反照主的荣光。所以很多时候每一次来到主跟前呢，我们都需要能够把自己能够预备好。所以盼望主带领我们哈，在这里不是光得着一些话语上的解释，真是从主的话里面能看见主自己的形象，看见主自己的美丽。那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吧，我们唱277首。我愿更多认识基督。那我们小人给我们弹一句就可以，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诗歌啊。那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注意这个诗歌里面的内容好不好。我们真是感谢主啊，你可以看见那个作诗的那个时间呢啊，是1887年。那么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呢？是姊妹写的啊，很不容易啊啊。那么读你唱起这个诗歌的感觉中，好像是出自一个很有启示的一个弟兄写的一样，其实不是。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姊妹们被主用啊。我们礼拜二祷告聚会的时候曾经讲到啊，今天大多数的妇女很多时候对国家大事不大有兴趣啊。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也常常是这样，人所注意的呢都是比较关乎到生活啦、家庭啦、孩子啦啊这些方面的事情，比较少的人呢那么关乎到神的那个国度，关乎到神的这个好像永远的旨意这一方面。但是我们的姊妹啊，你看这个 Elisa 这个姊妹啊，那么她应该是姊妹吧啊，那个他这个
是姊妹
啊，是姊妹啊。这个一个姊妹能够对主的事情的认识啊，能达到这么深的地步，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姊妹们，那么得到主自己的开启啊，能够关心到神自己中心的部分的一些事物。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起一句。 实在是一首非常充满灵感的诗歌啊。我们实在感觉在十八世纪啊是以后，那么近几百年呢，主实在兴起很多爱主的弟兄和姊妹，尤其在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段，有很多圣徒们写了非常多美好的诗歌。这些诗歌呢，你看见它不仅充满灵感啊，那么里面的意义啊非常的丰富，并且那个意境非常的高啊，意境非常高。我想每一次唱这首诗歌，我里面都很有一种被激发的感觉啊。你越唱，你就觉得那个里面被激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是感觉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深入基督的丰富，那么并且呢，从其中的经历中，把他们从主所领受的感觉化成美丽的诗歌。这个不仅歌曲非常的美丽啊，那歌词非常的深奥，那么并且呢，充满灵感，真是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啊。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唱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尤其呢，唱到第三节的时候啊，哇，我实在感觉，我不晓得当初这个姊妹写这个诗歌的时候，她的灵是不是被提升到高处。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啊，整个人的光景好像被提升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境界里面啊。她说，更多得到圣灵的启示，更多知道父神的意思，更多看见幔内的事啊，更多效法基督的死。弟兄姊妹们，何等的诗歌！所以愿主借着他的灵，也能把我们的光景能够带到这样一种啊美丽的情况的里面。所以像这次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读以弗所书，我们实在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荣耀的开启。但愿主借这本书能够把主的心意和目标摆在我们里面摆得更清楚。但愿主借着这本书，使我们属灵的经历啊，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更多进入完全。我们晓得主把我们留在地上啊，主给我们年日啊，这个日子是非常的宝贵的。这个日子不是叫我们糊里糊涂的过的，这个日子是叫我们要更多进入它的丰富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光在过去的有一些的好像在真理的上面，这些都是好的开端的真理上面在一直打转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往前去。那么以弗所这本书呢，正是能引我们往前去的一本书啊。所以这首诗歌，我想弟兄姊妹们能够激发我们啊。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两遍好吧，然后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点祷告。自由一点啊，我们稍微开放，可能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做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好不好？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把你自己一次又完全的献上，都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把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和供物献给了神，换取了我们的得救。哦，今天 我们所有蒙恩蒙爱的儿女都要向你说，我们愿意更多认识基督，因为在你里面有测不透的丰富，愿我们真是得着圣灵的启示，今天早晨凡在这里一同聚集听主话语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心中带着一个极大的渴慕，我们实在愿意在圣灵荣耀的启示中来认识父永远的旨意，来看见更多关乎幔内的事。主啊，你是要把我们引进幔内的，你的救恩是把幔子裂开要把我们引进至圣所的，你要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就来享受你救恩的丰盛。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来晓得基督有何等的丰盛和荣耀，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你的复活的大能有何等的浩大。主啊，今天在时间中在肉身里我们受到诸般的限制，但是圣灵可以让我们得自由，愿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死，好叫你所有的旨意真是能够被不被我们自己来拦阻。主啊，开启你自己，引我们进入你的荣耀，把今天开始整个以弗所书的读经交在恩主的手中。主啊，开启我们，凡愿意的都来看见你旨意的荣耀和丰盛。把孙弟兄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这一卷关乎神荣耀旨意的书，不是人的言语所能够讲述，需要你在圣灵中借着你丰盛的膏油膏我们亲爱的弟兄，叫这些话语出来真是带着天上的亮光，带着你自己生命的大能能够进到我们灵的深处。把所有弟兄姊妹们也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真是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懂得怎么样来认识主，使我们得着那个秘诀，使我们愿意谦卑来受教。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在主，我们谢谢你金丹后世恩给我们。
主啊，
是的。主，我们为这个福气，我们谢谢你。
是的，主。
我们求的就是你的同在，丰富更丰富。
是的，主。
是吧？突破我们的容量，
是的，
破除我们的度量，是吧？不让我们实在成为一个拦阻。
是的。
让你按照你自己的丰富，照着你实在是丰盛的恩典，实在是供应我们。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圣
名。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主啊，
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怜悯。
阿门。
你有血洁净这个地方。
阿门。
求你用你自己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
阿门。
因为我们知道隐秘的事都是属于神的，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亲爱的主，因此我们要求你借着你的灵，使你那隐秘的事变为明显的事，好叫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是因着你自己的荣耀和旨意被拣选的一般人，我们理当为着你荣耀的旨意活着。亲爱的主耶稣，若是我们里面没有看见，我们里面不能明白，亲爱的主，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可能违背了你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所行所做的都能符合于你的心意，所以因此我们求你把这卷书重新一次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当日那感动保罗的灵，但愿今天也感动众圣徒。主啊，叫我们真是灵里的眼睛得开，认识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能做，但是你能做，因为启示的事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你乐意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是要在天父，我们的心要来敬拜你，因为你喜悦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实在是赞美你，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你的旨意，使我们是遵循你的旨意，
都
在你的脚前，你要来向我们说话，照着我们每个人的光景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说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是要来敬拜你，我们说不愿意我们一生都连于这个旨意，我们愿意行走在讨你喜悦的道路上， 求你来向我们说话。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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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谢谢谢谢。
是的。
主，不光是回家的儿女，我们也是你的主。
阿门。
主，我们为你的荣耀得着称赞。
阿门。
主，就求你对你每个仆人说话，
是
让我们有个安静的心，
让
我们每颗心都能够与你的心相连。
阿门。
能够在你跟前，求你向我们说话。
阿门。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
我想我们祷告必须要停在这里啊。这个我想在开始讲之前，我有一点点这个几件事情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卷书能把它读几遍啊。当然我们说的读五遍。当然今天早上我不要问你到底有没有读，你就在主面前负责任。那么就说呢，你这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大家共同在这里读以弗所书，这是一个主给我量给我们的机会，这不仅是我在这里有一点点的讲解而已啊，那么是弟兄姊妹大家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用功的把以弗所书呢仔仔细细把它读一读啊，务必呢希望从这卷书里面呢我们能得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开启，叫我们能明白啊神的心意，好吧。我想从这段时间起啊，我们大家用功努力的读，我们在主面前一同在主面前来追求，好不好。那另外呢，我想啊在我讲解的时候，如果有些地方你不够清楚不够明白的话呢，那么希望你不要在聚会里面发问，好不好。我们散了会之后呢，那么我们在私下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来问这些问题啊。因为呢这一次我们是等于是应这个管理这个录音带的弟兄们的要求了，希望能把以弗所书重新讲一遍啊。所以这个录音带呢不是光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还有其他外面也听的，所以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在聚会里面呢我们就不发问，好不好。等到那个我们交通完了之后的时间呢，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来交通来发问。那我想我们呢先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就可以，好不好。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一起来。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好，在我们进入这一卷书的实际的内容之前啊，我想我要开头的时候呢把一些重要的意念啊，那么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的解释，然后我们把以弗所这卷书的背景啊，那么我们也稍微的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好不好。所以今天头一堂，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先一同有一点点的交通。那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这卷书呢，那是讲到神永远旨意的一卷书，它是非常的深奥啊，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意念呢，首先呢把它抓住啊，把它的意义呢把它搞清楚。然后呢，我想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感觉上面哈，认识上面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在以弗所书里面抓不到这个中心的点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以弗所书全部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呢，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神永远的旨意的给弟兄姊妹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那么这个呢，我在黑板上写的这些呢，是根据这个圣经啊，几处的圣经，我们把它摆在一起，那么能看见一个轮廓式的一个图画啊。大概的意念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能够知道的啊。 那么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呢？那弟兄姊妹们，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这个奥秘就讲到呢，在神内心深处所隐藏的那个意念，最深的意念就是基督啊。就是说在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还没有你我这些人之前呢，那么在神的里面他已经蕴染出了一个意念啊。那么这个意念什么呢？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全本圣经中间啊是一个中心的思想啊，就是神呢要以基督作为一个中心，作为一个模型啊，那么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所以神的旨意的中心旨意就是指着基督说的啊，基督说的。那个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啊，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啊，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懂得他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那么这里哈，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说什么？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开头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他在详细的做解释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但是按照什么？他的样式。这个他是谁呢？我们想这个他就指着神的儿子说的。那么这个他呢，就是他所要立的那个基督说的。所以在创造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呢，神已经把他这个心已经摆明出来了。所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就是中心，也是整个的模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才告诉我们说呢，今天的万有呢都说明了这个基督的这个意义啊。所以他就说从神所创造的万有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所以今天我们能看见在这个万有中间每一样事物其实呢都是彰显神的这个中心点的这个心意啊。所以在圣经里我们看见植物可以用来解释基督的意义，动物可以解释基督的意义，山川河流各方面的事物都可以解释基督的意义，是吧？读经的人，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读出这些方面的这个意义来了。为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神所创造整个的万有都是跟神的这个意念发生关系的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必须要抓牢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如果你能抓住这么一个点，很多圣经的话语，很多属灵事情都可以被解开来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当神有了这个意念的时候呢，这个基督呢，我们晓得这个基督不是主耶稣的名字啊，基督是主耶稣的职分。所以呢，神就怎么样呢？神就首先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啊，那么呢被立为基督。所以你看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啊，当圣灵降临，那么彼得里面就清楚了啊，彼得就对犹太人说，你们所弃绝的这位主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看啊，所以呢基督呢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职分，是神立他为基督的。那么这个基督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啊。当然这里面延伸出去的意义就非常的丰富了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先记住这个，那么主耶稣基督为主耶稣作为基督，那么作为基督呢，他就是作为呢这个整个基督的那个头啊，头的一部分啊，这是元首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神就开始创造万有呢，就开始要建立教会啊。那么建立教会做什么呢？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作为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呢，弟兄姊妹，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啊，是团体的基督。这我们就晓得主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做什么呢？啊，他不仅给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也就是把你变成基督，变成了一个小基督啊。 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呢，我的头跟我的身体这个部分是一致的啊，我身体的性质就是我头的性质，所以我这个人是这个不能分的啊，我们整个全人都是一样的性质啊。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被神的工作做成基督了，你才能与基督相配啊，是基督才能与基督相配，不是基督的根本不能与基督相配。所以呢，今天呢，教会呢作为基督的身体，这个实在是一个大启示啊。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里面最重大的启示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我们的神呢，他把我们救赎回来之后，他在我们身上有非常荣耀的工作。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为什么把各式各样的好事物赐给我们？为什么把各样属灵的经历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你怎么样变成与基督啊一致。所以约翰也讲嘛，他说如我们现在还不像他，对不对？但他若显现怎么样，我们都要怎么样像他啊。所以这个意念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好，现在呢，神呢，他的这个基督呢，我们现在晓得这个基督呢，不是光是指着个人的，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这是一个团体的意念。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能不能完全抓住这个东西啊？我想我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我不要做浅浅的一种解释，我希望能把弟兄姊妹的思想意念能够拉高啊，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啊。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基督啊，这是一个团体的意念。所以当初在神的思想中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团体。那就是头是他的儿子啊，是中心和模型啊。那么身体呢，就是教会啊。那么整个被称作是基督，这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启示。那么当神得着了这么样的一个人呢，啊，那么怎么样呢？神就怎么样，让他自己在整个万有中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要知道，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啊，哥罗西书里面第三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个是指的教会说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那里讲，神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个指的万有说的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能明白吗？那么这个人头是基督，整个身体也是基督啊。所以呢，要让基督在教会中是一切，又成为一切，整个人全部都是基督。然后神就借着这个呢，把他自己呢彰显在整个万有的里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八节，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完成了神的作为之后啊，这里二十八节说万物既服了他，这个时候是指的主说的啊，那时子也要服那叫万物服他的，这是指的父神说的。所以到最后我们看今天的神到最后要叫整个万有都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啊。当万有都服下来之后，最后怎么样呢？连子和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怎么样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最后那句话很重要啊，最后那后面那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呢，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句话我们中文的翻译啊不够清楚啊，所有英文的版本大概都这样翻的， God may be all in all 啊，神就可以怎么样是万有又在万有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我们看见这是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神荣耀旨意的整个一个轮廓啊，一个大的轮廓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思想意念抓住，因为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这是神爱我们的目的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神的话语已经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呢，完完全全的把它那个牢牢的能够把它 把他守住他啊。但是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呢只有一个啊，这不是有两个，不是有这个头和身体，弟兄姊妹，头和身体呢是完全合一的。今天呢我们看见在解释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他也分开来解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圣经都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哥罗西书是比较论到元首的这个部分啊。那么以弗所书呢是论到什么呢？是论到这个教会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这一次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是读神永远旨意的教会这个部分啊。那么以弗所书对于教会的这个部分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我们这是要感谢我们的神啊。那我们知道教会呢，现在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了哈？哎，教会不是我们所说的礼拜堂啊，教会也不是所谓的一个组织，一个宗教的组织。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用来彰显他自己的一个大的器皿，所以关乎到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难怪呢，我们很多认识主的前面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啊，今天呢不仅是主不能得罪的，教会也不能得罪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只晓得说我们得罪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你要受到主的惩罚。但是你知道，你摸到教会的时候，你摸到神的行政啊，摸到神中心的旨意这个点，你也不能得罪啊。在这个点上如果得罪神，弟兄姊妹们，这是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常常在弟兄姊妹中间讲，就着我们个人基督徒的软弱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失败神都能原谅我们的啊。但是在神行政的工作上面得罪神，神向来不原谅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弟兄姊妹，不仅那个对主有一个尊重，对主的教会也有一个尊重啊。因为你如果懂得尊重主非常的宝贵，你懂得尊重教会，弟兄姊妹们，你蒙福了啊，你就能够踩在神中心的旨意上面，那么你的侍奉、你的追求、你的生活就有不同的价值在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弗所书呢是论到教会的这一面。那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哈，我们都知道，好像教会在地上实行出来的时候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从天降临，五旬节临到了啊。那么呢，120个人在耶路撒冷小楼上面就被圣灵浸成一个身体，那么教会从那里就开始了。但是呢，教会这个意念呢，弟兄姊妹们，不是从使徒行传开始，教会的意念是从以弗所书开始。以弗所书把我们带到时间以前的永远啊，那我们看见了教会那是神永远心意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教会的那个实质上的意义的起源呢，是在永远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是永远啊，这是从以弗所书开始。教会的实行呢是什么？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我们晓得啊，神从神创造天地啊，那么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大概有4000多年了啊，有4000多年的时间了啊。我常常觉得有时候神工作比我们这人工作有耐心的多了啊。神等在地上等待了4000年之后啊，那么我们看见他才在地上开始实行他自己的作为。那么这之前呢，我们晓得都是预备时期，神在那做了很长的预备的时期。所以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间呢，他要恢复他自己原初的心意的工作。弟兄姊妹们，神实在是用了无限的忍耐，神实在是费了很多的心。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教会的问题的看法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像神一样的眼光才行啊。所以盼望主在这方面因着这些呢，给我们里面呢有一些的一些的激励。那我想这个呢哈，以后我们 进入以弗所书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会做详细的解释。不过今天早晨呢，我想开头啊，就给大家一个轮廓，好不好？啊，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你过去曾经多次听见过啊，关于这些，也许有些弟兄姊妹片片段段的啊，我们有一些东西。那么，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你刚蒙恩得救啊，啊，你从来没听过这个东西啊。那么今天早晨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一个介绍，你要好好的思想，好不好？你回去要好好思想，希望你能抓住这个中心点之一，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跟你个人的在主面前的生活，跟你的经历，跟教会的生活，跟整个教会在主面前一切所有的扶持都有发生密切的关系啊。因为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把这个把它记牢它。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背景上面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呢，是在主后60年啊，那保罗呢头一次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啊，那么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所写下来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监牢里面不仅写了以弗所书，有4卷书啊，有腓立比书，还有这哥罗西，还有腓利门书。这4卷书呢，是保罗在罗马被关在监牢，头一次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所写下的这4封重要的书信啊。那保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写的呢？带着锁链啊。那么他那个时候，那么因为要上告，到罗马该杀的地方去上诉啊，所以呢，他们罗马的兵呢，把他从耶路撒冷呢，那么把他押解到罗马。到了罗马去之后呢，因为可能在路途中间呢，那么那个经历啊，使这个罗马一个百夫长跟着一起走的，那么经过大的风灾啊，那么船也坏了，那到最后呢，命保下来了。所以这个可能这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呢，那么对于保罗呢心里面有一种的尊敬，所以到了罗马之后呢，那么他被看管起来，那么锁在哪里呢？是锁在那个罗马的御林军的那个营房的里面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御林军的营房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被称这个地方是皇家的监狱啊。也许人想说，哎呀，关在皇家监狱里面恐怕待遇好一点吧啊，这个是皇家的，你不要想到这个皇家，你以为说这个地方呢住的吃的都会比较好。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正好相反啊，皇家的监牢是什么？是重刑犯的监牢啊，那个地方呢比那个省城里面所有的监牢啊，那个是要加倍的来的看管的严格的。所以他头一次去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个罗马百夫长的缘故啊，所以御林军里面呢，他们对他呢没有这么坏啊，但是呢也是把他当重刑犯看待的。所以因此呢，他跟一个罗马的兵丁呢锁在一起啊，一个罗马兵锁在一起，据说呢大概每4到6个小时的时候稍微的放松一下啊，每天那么锁在一起。那你就知道保罗在那个环境里面是多么的这个不容易啊，这真是一个困境呢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军人的人呢，这个多半都是很粗俗的啊，你跟这个罗马兵锁在一起啊，这个罗马兵也不痛快，对不对啊？那你就没好日子过了，对吧？啊，他一定是常常嘲笑他这样。但是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呢，保罗被锁在御林军的这个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呢人就怎么样，以主的福音为念，他传扬主的救恩，结果御林的全军都知道这个人被锁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并且他在那里带了好些人得救啊！哎呀，弟兄姊妹们，你又看见一个真正被主所抓住的人是多么的不一样。你把他放在哪里啊，福音就到哪里；你把它放在哪里，光就到哪里；你把它放在哪里，生命就到哪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保罗那个被主抓住，那他受主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 就在这么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没有想到神把他历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从来没有向世人展示过的奥秘，就借着保罗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底下，那么把它写出来。弟兄姊妹们，当以弗所、哥罗西这两卷书出来的时候呢，那真是不得了啊！啊，神几乎就是把他在创世以来心中最大的秘密啊，那么完全揭露出来了啊！当然了，我们的弟兄会受苦了啊！我常常想，奇妙，这个神呢，带领很多神的仆人呢，他们在那个神的工作中得到重大启示的时候，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主从来没有把他的仆人带到什么风光明媚啊，这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呢，给他安排的什么都好的，坐在那里笔啊纸都给他预备好了，写的都是在最艰苦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摩西得着神的启示啊，把神的心意中间那个意思用预表的方式启示，这是也是人类历史上面的头一次，所以西乃山上面的启示，这是一个大启示啊。那么神也是让他怎么样上山啊？那么形容那个山上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又是冒烟的，又是地震的，又是雷声的啊，又是闪电的，非常可怕的这种光景啊。那么进到山顶上，并且四十昼夜不吃不喝，那么神就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当神要把他这个重要的事情启示出来的时候呢，居然也是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那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啊，那么在那个最困苦的一个环境里面，最恶劣环境的里面，那么神把重大的启示启示出来。那么这个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意义呢？啊，我想，就我个人的领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呢，神要把他这个启示启示出来啊，十分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要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主今天给我们的环境实在太舒适，太舒适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就很容易顾自己啊，结果呢，我们对神的心意的这方面的认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好像没有那种的动力啊，没有那种的爱慕来追求。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啊。我常常发现在优厚的环境里面做基督徒，比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做基督徒是更不容易的啊，因为我们可能失落的更多啊，在艰苦中他反而专心了啊，他反而心智坚定。在优厚的环境里面呢，我们眼花缭乱啊，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弟兄姊妹们反而把神中心旨意的东西种得模糊了啊。那我们呢变成什么呢？事事都变得很自私，都求神呢要祝福我，这个也祝福我，那个也祝福我，这个也给我，那个也给我啊。弟兄姊妹，我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荣耀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所以呢，在圣经中两个最大的启示，一个在西乃山上，一个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啊，这说明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的里面，神要得回他的心意，这是多么艰苦的一件事情。愿主使我们能有受苦的心智啊，能够学习与基督一同受苦，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起来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呢，以弗所书这卷书啊，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写出来了，那么我们呢更需要来重视它。我们晓得在全本圣经里面啊，有一些的启示啊，是可以我们用一个话用一个话来讲，我们称它为原创性的启示 ，original 的啊，就在以往的时代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啊。那么西乃山上是一个原创性的启示，在以往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所写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也是原创性的启示，这是在以往的时代从来没有启示过的。所以保罗能说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主特别启示给保罗，我们要感谢主啊。 今天呢，我们知道神做工啊，有他一定的一个原则啊，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神做工一定要借着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如果得不做人，神就不做事情啊。神有大能，神可以独立行事，但是不，神用这个原则约束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你知道吗？如果神从我们身上走不出去的话呢，神的旨意就没办法实现。所以感谢主，在旧约的历史到新约历史，我们看见主不断的得着人。所以在旧约的时代，主也是忍耐了很久，忍耐了一千多年，最后看见什么？得着了个摩西。哎呀，神的心何等欢喜啊！啊，神说现在有一个人呢、啊，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啊，所以神就怎么把他抓到山顶上啊，那把他封闭起来，那么就在那里好好的跟摩西啊这个交通交通啊。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任何人都能上得去的啊，西乃山不是任何人能上得去的。如果今天拉我们这些人上去糊里糊涂的四十天下来还是糊涂的啊，那么神的心意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带下来，对不对？你看见我们听了多少关于神启示的道，听了听了听去这个头听得糊里糊涂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器皿很重要。到了新约时代中，主带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啊，的确也很不错，主也在他们身上花了很多功夫，他们也跟随主。但是呢，主不能把他这个心意、啊、托付给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只等到后来得到保罗。哎呀，当主得到保罗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神在人中间刻意要得到，不是。因为我们要永远记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神对人很尊重的，所以我们这一方面的光景呢，也会影响到神自己的作为的。所以呢，当保罗在地上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的灵里眼睛一开启之后呢，他就有什么非常大的爱慕。我们知道他曾经大概有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呢，躲到阿拉伯的旷野里面去了。为什么他要为着神所在大马士路上给他的启示啊？他要有安静的时间，重新的在主门思考。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认真的人，用保罗向来做事认真啊。保罗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这两三年在阿拉伯的时间里面呢，弟兄姊妹，这对他来讲是一个翻天覆地的经历啊，也可以说这个很大革命性的经历。把他从前所有一切从犹太教里面所领会，从幼年所受的教育的全部推翻，或者呢说呢，从犹太教里面所领受的一些事物呢，现在在圣灵的光底下呢，认识了其中真实的意义啊。所以呢，这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看见保罗这样的一个根据。不仅这样，那么后来保罗出来之后呢，他里面有很大的热忱呢，在地中海沿岸，那我们看见他努力的传福音啊，一直传到主后六十年的时候，主知道时候到了，现在这个器皿成熟了，这个器皿可以作为传递他真理的一个器皿，所以神就许可把他锁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啊。因为那个时候保罗跑得正起劲啊，如果这么一直跑的话呢，那也很难得坐下来写点什么东西啊！你写文字的东西，你总是要很安静啊，对不对啊？你这个跑来跑去，你怎么写的？这个不能写的了啊！所以主说够了，够了啊！保罗，你这个在外面的工作可以了。那么把他锁在罗马监牢里面啊。那么对保罗来讲，可能他不能明白，外面的需要这么大，工作这么多，为什么主把我锁起来了呢？啊？等到他到罗马，弟兄姊妹，他里面清楚，原来神把他锁住是有神的美意的。因为神要把历史以来神心中最大的秘密要告诉他，感谢主，就在那么一个艰苦的环境的里面，使徒保罗用笔写下神心中的秘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以弗所书。我为什么要把这段经历告诉弟兄姊妹呢？我希望我们在回头读这段书的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能对神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啊，那个认真的态度啊。主把这卷书给我们是不容易的， 不仅这是神的苦心，弟兄姊妹们，也是我们弟兄所受的痛苦，遭受的这种的这种的环境啊，那么能才把这件书今天能送到我们的手中，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轻看它。所以我们务必在主面前呢，能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我说主啊，愿你当初启示在保罗里面的这一卷书，今天呢也能够完完全全启示在我里面。所以我想我们读以弗所说的这个目的啊，那么这就是很清楚。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借着以弗所书这一卷书，解释了整个宇宙，解释了神整个创造的奥秘啊。弟兄姊妹，要是没有以弗所书啊，你我做基督徒啊，那可能就是那个意念就更低俗了。今天好多基督徒总是感觉说啊，信了主耶稣了，将来就上天堂了，那么就享受去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意念实在是太浅薄了啊，对主的救恩来讲太浅薄了。主为我们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就是为了怎么叫我们上天堂去享乐啊。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这个思想多幼稚。但是呢，这个今天这个思想充满在许许多多神儿女的心目中间了。所以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奔自己的路，搞自己的事情去了，对不对？他反正拿了把握了，将来一定上天堂。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可怜的思想。假使没有以弗所书这卷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活的是意义是什么，你也根本不知道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有了以弗所书，弟兄姊妹们，整个宇宙整个万有创造的奥秘全部被揭开来了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宇宙万有的存在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人活在地上，那么到底我们活着什么意义。以弗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保罗在世的时候啊，那是希腊哲学啊最盛行的时候，那当时那几个大的希腊学者都在啊，那么他们影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那是那个最强大强烈的一个思想上面的一种影响啊。那我们晓得希腊哲学里面对人生呢，它有几个大的问题，对吧？一直到今天呢，这个世界上也没办法解决，就是人从哪里来的啊，没办法解决。第二个，人活着为什么？这个到今天也不能解决啊。还有人将来往哪里去，是吧？这是希腊哲学对人生的三大问题啊。但这三大问题呢，弟兄姊妹们，一碰上以弗所书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变得微不足道啊。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人从哪里来的，也告诉我们活着是为什么，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到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以弗所书比希腊哲学所引起的这个三个问题不知道要高的多少倍。弟兄姊妹们，这个希腊哲学他们以为发现了三个问题，其实这是三个很幼稚的三个问题。这是因为你认识以弗所书了，非常幼稚的三个问题。如果你今天不能明白以弗所书的话呢，弟兄姊妹，你还在这个三个问题里面就混了，睡在那里转了，对不对啊？甚至有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因为呢对这一卷书不够明白啊，结果很多人觉得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他才问起来了啊。弟兄姊妹，你懂得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吗？你没搞清楚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信主啊，信主多年之后他发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信主啊。甚至我还碰见一个弟兄啊，他先告诉我，他说信错了，是吧？你看看他说当初带我得救那个人呢，如果今天再来我找他算账。你看看基督徒肤浅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明白了以弗所书，你知道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啊，你也知道教会的生活目的是什么，你才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这样的追求，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的敬拜那个意义是什么。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们，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觉得不耐烦了啊。刚开始是蒙恩德就是唱诗歌觉得很新鲜，很活泼，很快乐，对不对啊？唱上几百遍了以后呢，这个诗歌一打起来都唱的这个有口无心的，对不对啊？又是这个诗歌啊。 啊，弟兄们一上来讲他又是这个道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的这个兴趣就逐渐的减低了。我们要晓得主，所以让教会有这样的聚会，在这里有这样的追求，这样的侍奉，背后具有重大的意义。你必须要明白以弗所说啊，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们，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可能都会糊里糊涂的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一卷书呢，揭开了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呢，它启示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啊。我真是有的时候想到主的恩典呢，就心里面真是很受感动啊。我觉得神真是爱我们。他救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他救我们那是为着他自己荣耀的目的。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对这个目的不清楚啊，不晓得到底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啊。所以呢，以弗所这卷书能够告诉你你在地上生活侍奉追求的那个目标在什么地方，并且以弗所书呢告诉我们救恩更高的目的啊。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因为对这卷书感觉惧怕啊，一碰到以弗所又觉得很深奥，这个事我们不要碰吧啊。读是读了，但是觉得这个我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太难了啊，太高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不能把以弗所书里面中心点的意义抓到的话呢，可能你我的属灵生活永远在一个什么非常平面的，也是非常初步非常低的一个光景中一直在打转，出不来的，一直打转。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在地上就说，哦，教会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啊。那么传福音完了怎么样呢？再传啊。那么这就是使整个世界基督化，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基督化之后又怎么样呢？也不知道，如果传到最后全世界人都得救了，那等于失业了，也没工作可做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光是在这个层面上，福音是重要的。我们晓得福音呢，弟兄姊妹们，是这个整个主救恩中间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啊。但是呢，神在他救恩里面还有更高的目的呢啊。以弗所书启示主救恩更高的目的。我一直心里面常常感谢主的就是啊，当我们进入以弗所的这个思想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你完全感觉你基督徒不一样啊，你侍奉也不一样啊，你来聚会你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什么？你看见有个更高的目的在那里啊，神是要成就的。所以呢，这本书啊，弟兄姊妹们，这本书也是只有这本书啊，比较着重的能叫人知道什么是神的目的啊。他做了一个完全的启示，非常宝贵。不仅这样，他也教导我们呢如何能够活出神的目的。哎，以弗所书啊也教导我们如何活出神的目的。他解释了所有一切属灵经历的意义在里面啊。今天我们追求这个经历，追求那个经历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宝贵的。因为神是乐意要把这些经历给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圣灵的经历啊，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但你要晓得这些经历给我们到底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这些经历乃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目的啊。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这方面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并且呢，他不仅叫我们呢能够把神的目的把它活出来啊，并且他呢能够帮助我们呢能够把这个目的活得怎么样呢？活得更丰满、更荣耀啊！你不是光活出来而已，还活得丰满和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卷书如果我们能明白的话呢，这对你个人属灵生活来讲，那就是极大的一个祝福啊！啊，今天我们实在承认在主跟前，有的时候我们很可怜的、啊。我们虽然有时候甚至要把主的目的活出来都不大容易，那么有时候活出来一点点呢，我们都很高兴啊！弟兄姊妹们，那一点点呢，其实还算不得什么。哎，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把它活得丰满，活得荣耀啊！这是以弗所书这本书啊所带给我们基督徒极大的一个福分啊。所以我想呢，我把这个哈、啊、以弗所书呢，这个作者那、啊、主怎么样启示给他的，和他里面大致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和帮助呢，那告诉我们呢、啊。然后我们感谢主啊，当初哈、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是有对象的啊，这个对象也是非常重要啊啊，不然的话呢，没有这个对象的话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个曲高和寡，对不对？你唱那么高的调子，下面没人听，没人喜欢，你就唱不出来了，变成。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当初不仅使徒保罗在主的面前有非常好的属灵的经历，他忠心爱主，侍奉主，并且呢，当初有一个教会，啊，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成为保罗写书的对象。假设没有以弗所的教会的话呢，保罗这封信也不写给谁啊？因为这封信是给教会的，它不是给个人的。所以呢，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因为姊妹们，保罗没有写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这本书不叫做耶路撒冷书，就是以弗所书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当初的光景呢，他们已经落到传统里面去了，他们呢重新被犹太教的这个思想包围住了啊，所以呢，保罗知道这封信不能写给耶路撒冷。那么安提阿的教会呢，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啊，也没办法写。那么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想起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你感觉这个真是美丽呀、啊！啊，不仅在这里有神的仆人，神所使用的器皿啊，能够得到这么重大的启示，并且在那里有一般的圣徒可以接受这个启示，你看多美丽啊！啊，所以今天呢、啊，你要知道，在世界上也是这样，你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有对象的啊。如果这个对象的这个水平这个水准很高的话呢，那么你这边呢就可以把你、里面更高的意念把它、释放出去。假使呢那个对象的水平是很低的，你们讲了半天没人听得懂，对不对？那这个讲也讲不出来了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在头一个世纪得到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我想我们要把以弗所的教会哈、啊，这个光景呢稍微的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的介绍。那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呢第十八十九二十三章圣经啊讲到以弗所的教会，那保罗在他第二次行程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停留在以弗所啊，他曾经到了会堂里面跟他们做了一点辩论以后就回去。然后第三次的这个再出来的时候，从安提阿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以弗所就成为他工作的一个重点啊。他一到了以弗所之后呢，就在那里住了三年啊，这是保罗住的最久的一个地方啊，三年的时间。那我们晓得这也是保罗在他四段行程里面呢，可以说最后一次，最后服侍的一个教会，也是以弗所，因为他最后要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在米利都那个地方呢，他把以弗所的长老们找来了，那么跟他们从晚上一直讲到天亮啊，就只能是最后的一个服侍，然后到耶路撒冷就被抓了，以后就被解到罗马去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当他和以弗所的长，你看那个时候他跟以弗所这些长老们之间呢，他们有相当好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当他走的时候，大家都哭啊啊。那么他们就在岸上面呢，走的时候大家都跪下来祷告哭啊。那保罗在那里安慰他们啊。那么等他保罗到了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写下以弗所这卷书。那我们知道保罗第三次的行程到了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那个时候是全城都是偶像啊，这偶像的势力非常大啊。 那么他们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庙，叫雅迪米啊，雅迪米一个女神的庙啊。这个女神呢、啊，后来我在想着，她被称作是众生之母啊。如果今天你们到希腊去看的话，那个神像还在那里啊，她有很多奶子的啊，她被称作是众生之母啊。那么这个以弗所的人呢，对她非常的疯狂啊，对她非常的这个迷恋啊。那么他们觉得整个以弗所就是保护这个雅迪米的，所以那里有个很大的庙，到今天还在，都被称作世界奇观的啊，很多人到那里参观。那么可以说呢，弟兄姊妹们，保罗初次到就开头到达以弗所的时候呢，以弗所可以说是一个邪灵充满的地方，所以那是一个属灵的大战场了啊。这是个邪灵工作的一个大战场。那么保罗就和他的同工们呢，就开始进到这个光景里面。等到后来呢，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他就回想多年前，他说我多年前呢在以弗所跟野兽战斗啊，他形容这班人呢是野兽，你就知道那个是很凶猛的啊。那么我想我们不详细去这个解释他那个当时以弗所的情形，那个地方充满了这些赶鬼的新邪术的人呢，在那里啊。那么感谢主，保罗就在以弗所呢住了三年。那么开头三个月的时候呢，他是进到会堂里面跟那些犹太人辩论，那么犹太人拒绝他，那么他就说好，那么既然你们拒绝我，他我就往外邦人中间去。所以他就在以弗所住了开头两年呢，哇，这两年的福音的功效非常大啊！整个以弗所那个地方，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信主的人非常的多啊。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那两年之间呢，从以弗所把福音传到全亚细亚，叫全亚细亚人都听见主的福音啊！哇，这个主实在是重重的使用保罗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在以弗所做工到一个地步啊，后来人把这个什么算命的这些书籍啊，这些拜偶像书籍啊，统统把它堆起来烧啊，一共多少了、啊？那个烧了5万块钱啊，那个时候啊，那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啊、把那个这些统统把它烧掉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住了有三年之久啊。所以他跟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产生很深厚的感情，并且呢，他使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呢，那么被提升到非常高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晓得，在头一个世纪啊，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后来就转向安提阿。那么我们晓得，在安提阿以后，能影响当时地上教会最大的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啊。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建立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美丽啊。那我们晓得当初啊，保罗刚到以弗所时，弟兄姊妹信徒的那个真理也不清楚，这个经历上很肤浅的啊，是保罗呢把圣灵的经历带到他们中间啊，让他们呢这个在这些方面呢有了一个完整的旧约上完整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结果呢后来我们晓得在以弗所引起大乱啊。那么有个银匠起来了之后呢，因为他是造这个雅迪米这个神龛的一个银匠，妨害他的生意。我们晓得今天的拜偶像跟做生意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很多人这个开庙啊什么弄偶像都是赚钱的，那你把他这个赚钱的东西把它破坏掉了，结果引起一个大的这个混乱。哇，这个以弗所人呢、啊、大家就冲出来了，那么到这个园子里面，记得吗？他们在那里啊，大家在那喊呐、啊，打这个，结果喊了两个钟头。圣经记载说，后来他们也不知道在喊什么，非常的疯狂。那么后来逼着保罗必须要离开。那我们感谢主啊，以弗所的教会在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的服侍底下，他们达到属灵的高峰啊，在亚细亚成为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心点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当初的主在这个以弗所呢，曾经打发了多少的工人在那边的帮助啊。我想我简单的给你们讲一下就可以啊。那 当然使徒保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同工啊。那么他在那里住了三年，保罗是非常老练。然后我们看见呢，还有另外一对的夫妻在以弗所，就亚基拉跟百居拉啊，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的啊非常美丽的一个见证啊。啊，我每次提到百基拉、亚居拉，弟兄姊妹们，哎呀，都叫我们的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愉快啊。这一对弟兄姊妹呢，他们呢非常会帮助人。我们知道他们在以弗所有很好的一个服事啊，并且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呢有相当的一个深入的认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的亚波罗。我们知道这个亚波罗呢，他本来是个学者，是亚历山大城出来的学者，他对主的事情也有一些的认识，但他的认识呢是比较浮面啊，就是不够深入，所以他很热忱，到处传呢、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亚基拉、百居拉来听他讲道啊，听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啊缺少点什么东西啊，哎，所以他们两个就把这个亚波罗接到家里面来。然后就把主的救恩呢给他讲了个详尽啊，因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那个时候啊，圣徒们手中除了有旧约的圣经之外，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还没正式出来呢，所以他们呢在真理的认识上面都是靠口传的比较多啊，所以因此呢，这个亚居拉、百基拉呢，感谢主啊，他们呢因为跟保罗在一起也同工过啊，所以他们对主的救恩非常的清楚。他们就把这个亚波罗找来之后呢，在真理上面帮助他，结果呢后来使亚波罗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工人。因为什么？亚波罗有学问，有很好的口才，所以他的发表的能力非常好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亚波罗呢也在以弗所呢也这个有服侍过啊。然后呢我们晓得就是保罗的同工，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啊，他跟保罗呢同在这个以弗所三年了。所以后来最后呢，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牢里面第二次被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做了以弗所的长老啊。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啊。那么还有一个弟兄呢，就是该犹啊，这个呢做过保罗的同工啊。这个该犹呢，后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非常称赞他。这该犹有什么恩赐呢？该犹今天恩赐按我们来看很小，这个接待的恩赐，他就会接待圣徒啊，弟兄姊妹来了他就接待啊。我甚至发现弟兄姊妹中有的人是这样的，非常会接待啊。如果你住到那个会接待的弟兄姊妹家里去，那里住得很舒服啊，他什么都跟你想得好好的啊。这该犹就这么一个恩赐啊。那么该犹的接待不是光在物质上面给弟兄姊妹觉得住得很舒服啊，他能够在真理上帮助人，能够帮助人走主的路啊。你看这个接待不简单了啊。所以难怪呢，这个约翰呢晚年说写约翰二叔说大大的称赞他啊，称赞这个该犹。那么这个该犹也在以弗所呢那里服侍过。我想呢我没有时间就不去解释他们那个里面所服侍的项目。还有一个弟兄啊叫做以拉都，这个是管银库的一个弟兄啊，那他同保罗在以弗所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弟兄。还有一个弟兄叫做亚历达古啊，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啊，他也随保罗呢在以弗所啊，他是保罗终身的一个同工啊。这个弟兄真的很好，保罗在最艰苦的时候他都是一直跟着保罗在一起，跟保罗一同行走，在同一条船上一同坐牢，这个弟兄真是好啊啊！所以保罗当时在地上说也有旁边还是有这个安慰的啊，这个亚历达古这么一个好弟兄，圣经呢没记载他说过什么话，所以有的时候服侍主也不一定要说很多话，他说这就是扶持在灵里给他鼓舞啊，那么这个很好啊。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推基古啊，这个人呢做了亚细亚的一个代表啊。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弗所书呢，这个呢都是推基古去传递这个信啊。他呢曾经到过这个 弗所，在以弗所呢也服侍过啊。这个弟兄呢是一个信使，就是专门传信的啊，把保罗的信递到这里，递到那里啊，这很好。我们看见今天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的啊，把好的信息啊，传递给别人呢、啊。那么这个是犹推古、啊，还有一个人呢，在以弗所做过，就是特罗菲摩，他是以弗所人啊，他曾经呢跟保罗呢代表亚细亚呢一同上这个耶路撒冷去的啊，那么既是个好弟兄啊。那么我们晓得最后呢，我们知道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呢，也给以弗所教会影响的就是使徒保罗，使徒约翰，对不起，使徒约翰呢从拔摩海岛上面被放逐回来之后，最后他就停留在以弗所。所以我们晓得以弗所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们，在头一个世纪啊，在头一个世纪，在这个安提阿之后，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非常的老练啊，他们能够在属灵市场有很大的分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把以弗所书里面把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情形看一看，你可以大致的看见一点当时以弗所教会那个光景是多么的好。他们甚至能分辨什么是假使徒，什么是真使徒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你如果里面没有一点真正属灵的认识，你是没办法分辨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在罗马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神给他这个重大的启示呢，他得到了一个对象，一个教会成为对象，他可以把什么，把他心中的这个从主所领受的奥秘呢，可以交通给他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以弗所的教会啊，是一个承接神荣耀启示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是吃干粮的了啊，他们的光景不是很肤浅的，他们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成熟老练。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呢哈、啊，我们就把关于以弗所啊，关于这件书和当时保罗传递这个书信的人和当时接受书信的这班人的光景，那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介绍啊。那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呢，那么就是讲到写信的人和接信的人啊。那当然其中里面还有一些的属灵的意义啊，我想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留着下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们再做一点详细的解释，好不好？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那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救赎我们实在有荣耀的心意。主，从头一个世纪你就把这个荣耀的心意借着使徒们把它开启出来，因为有了这个启示，我们才知道你救赎我们到底为着什么。
是的，
我们要求你把这卷书重新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时候已经到了末了，地上的光景非常的黑暗，仇敌用尽各样的方式蒙蔽你的心意。
是的，
我们求你不叫我们做糊涂人。
是的，
主，叫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好叫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有确定的标杆，并且也能够竭力的向着这个标杆往前。亲爱的主，愿你恢复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愿你不仅把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开启在我们里面，愿我们能像当日以弗所的教会一样，能够承接这个荣耀的心意，并且能够活在主的跟前，把主的心意完全彰显出来。主，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制造渴慕，让我们能够爱慕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能行走在你心意的光中。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给我们开了一个头， 我们求主在往后的日子不断地把这卷书中间的亮光把它启示出来。
阿门。
愿我们成为预备好的器皿，来承受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这样的聚会哈、啊、是两个礼拜一次。